Open Book 阅读随身听，和你一起聊书、聊作家、聊出版、聊阅读，让你随时随地随性随身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阅读随身听，我是邱显忠。今天这一集是第五季第一集的播出，那比较特别的是，这也是我即将卸下主持工作的最后一集。那节目累积到现在一共41集，听起来不算太多，但前后也经过了2年的时间。那有些读者可能有注意到，过去我其实是电视节目的幕后工作者，一向是在摄影机和麦克风的后方，所以主持节目对我来说其实算是很新鲜的经验。另外对于 Open Book 来说，在原先的文字和图像表现之外，进一步跨入声音的领域，其实也是我们很重要的尝试。尤其在节目刚开始启动的2018年底， Podcast 在台湾其实还算是很冷门。那在今天的这一集，我们就来跟这个节目的主编阿志来聊一聊制作阅读随身听的心得，还有他自己对于 Podcast 这个产业的理解。那阿志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叫我阿志就可以了。
那阿志其实之前当然都是在幕后哈，那今天他是第一次现身，
是今天是第一次，
以前是默默的工作哈。
对对对。
那同时呢，我们这一季节目即将新登场的主持人今天也来到录音现场哈。那在过去这20-30年，他从事过很多不同的工作，包括出版、翻译、写作等等。那同时他也是一位经验很丰富的广播节目制作人兼主持人，我们欢迎吴嘉恒。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嗨，吴嘉恒，欢迎你今天第一次到节目来。
对，今天第一次，今天有点要交棒是吧？
是交棒，以后节目就麻烦你了。
托孤。
那嘉恒跟 Open Book 关系好像也算蛮深的嘛，就是常帮 Open Book 担任一些选书或者说评选的工作。
对，我是 Uncle 这样硬
硬招，随叫随到，
是我们的好朋友啦。
是哈，对啊，
对 Open Book 之友。
对啊，所以这一次才会请你大力来帮忙哈。那我们就先跟阿志来聊一下。那跟阿志其实搭档了2年哈，那你算是身兼多职，包括节目主编，就是要一开始规划节目方向、来宾人选，然后在录音期间每个礼拜就是几乎是风雨无阻，要带着一整个行李箱的装备哈，然后到那个不同的录音空间录音。那听众朋友可能不太知道，就是其实 Open Book 一开始并没有自己的录音空间，所以其实我们大概在前3.5季我们都是在外面，就是租所谓的会议空间，所以其实对工作人员来说还蛮辛苦的。我还好，反正我就提着自己的电脑过去就是了。我都还记得哈，我们第一集录音的时候就碰到不少状况，
是
就
是
那个录音空间进去突然发现传统的窗型冷气声音大得不得了，然后旁边又有
施工，
对，施工就同一个大楼正在施工，所以那天我们只好就是马上带着来宾，而且还带着来宾去换地点，还好那个地点就在隔壁。
所以你们这样还要有备胎的地点。
我来还原一下当天好了，因为当天真的是手忙脚乱，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录音嘛。
第一次，对。
然后呢，刚好是请张逸轩老师，那虽然跟他很熟，但是也觉得很不好意思这样子。然后那天其实我们有事先去踩点，然后也想说，都已经踩过点，应该没关系。
结果
当天就突然，那前几天开始施工，然后吓到，然后呢，刚好隔壁的附近刚好是邱大哥的工作室，
就是，我的工作室就在隔壁大概20公尺的地方，所以我就杀到我们的工作室。然后那一次我们其实是同一集换了2个地点录的，
所以反正船到桥头都会直。
对，
后来我们其实也遇过蛮多次这种状况，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没有自己的录音空间，所以就会拎着屏箱到处跑来跑去这样子。
对啊，其实蛮辛苦，尤其像比如说今天天气热得不得了，那阿志本来还是提着皮箱出去，后来其实很妙哈，就是我们最后一集，我的最后一集录音跟第一集录音几乎一模一样状况。就是其实这一集我们本来是到录音空间去录的，但是也是一样，旁边又是一个工地，又在施工，所以我们又拎着皮箱然后回到 Open Book 自己的录音空间来录这一集。
刚好我们，因为我们最近开始，因为我们自从我们换了办公室之后，我们就有自己的录音空间。那本来这个录音空间今天是有人 book 的，后来就发现取消了，所以我们又可以回到这边这样子。
但是很巧又碰到这个施工，这是
明明中就从安排，对啊，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然后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就是 Open Book 其实我们背后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然后叫做台湾阅读推进协会，所以其实我们是用非营利的方式在做阅读的推广，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东西都很客大啦，像是拎着箱子，然后都骑摩托车，然后到处跑来跑去，然后比如说我们的麦克风的脚架有一个是坏的，然后就修修补补把它弄好这样子。那虽然是这样子，不过我们麦克风啊或者是器材都是用的还不错了，就希望提供给听众还蛮好的聆听的品质。
是是是，对。那其实阿志也许也可以还原另外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在我们开始规划这个阅读随身听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才2018年底，那时候 Podcast 在台湾我猜大概也不过几十个节目吧，不像现在已经到了2000多甚至3000个左右的节目。就是那时候 Open Book 为什么会这么早就有这个远见，就想在原来的声音想在原来的文字和影像之外再跨一步到声音这个领域里面。
是，其实我们 Open Book 刚开始的时候比较多人敲碗希望我们做 YouTube 节目、可是我们就觉得我们的性质进去 YouTube 其实我们要做蛮多的考量这样子。可是因为我们的总编周月英女士，她其实一直就催促我们说我们要赶快的去跟上时代的潮流，所以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在报道的时候常常做一些 AR VR 等等科技前端的报道，那可是在内容的部分我们也她就也希望说我们可以多 push 一点。那当时我的主管陈夏明先生他就讲说其实我们可以来做 podcast 节目，这个东西现在在台湾还没有很多人做，可是其实在国外已经非常多人在做了。
对，
那其实所以我就接到他们两个的命令，我就想说好吧，那从我这边来做这样子。其实我前期在执行的时候遇到了蛮多困难，比如说因为当时的教学资源没有这么的多，所以我就自己都一直在找嘛，然后我内心就会想说Podcast 节目真的有人会听吗？然后我就说我们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做吗？其实心里那时候是有怀疑的，必须说因为那时候在台湾没有这么多的就是 Podcast 节目这样子。那其实 Open Book 在做阅读推广啊，比如说我们有比如说我们有好书奖，然后我们也有比如说实体的书展，比如说实体的书展我们每年会跟500多个台湾的阅读空间，比如像图书馆啊或者独立书店等等的。那 Podcast 是我们做阅读推广的其中的一环，那我觉得跟其他的形式相比啊，其他的报道内容都是以书为本位，可是在 Podcast 里面我们其实是以人为本位，就是说我们每一集都有一个主角嘛。那它的资讯就不太像是说书的文化意义等等的，而是关于人物的介绍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更直接的，就我们会听到很多作家的声音，以前我们听不到作家的声音，就在这边会听到作家的声音。
对，或者一向在幕后的总编辑们。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我也发，就是其实本来没有还没有在做这个声音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向是做文字报道，所以要怎么表达人物的情感，其实我们都是透过文字的方式。
对，
可是其实到了声音这件事情来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透过讲话的过程里面他就会表达出他的感情他的层次那些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Podcast 的资讯量其实完全不会比文字报道还要少，可能是更多的。我印象比较深刻是有一次我们访问剃刀奖，就是音乐嘻哈音乐制作人剃刀奖，那因为那次是我们好像是我们第一次的远端的录音这样子，因为疫情的关系，因为我们以前都是请讲者来到现场，那次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第一次远端，然后那时候所以我们就看不到对方，只剩下对方的声音这件事，他其实是给我蛮大的冲击，因为剃刀奖他可能是专业的音乐工作者吧，他声音非常有力量，然后非常的有磁性，然后就觉得哇，一个人的声音居然这么的有这么多的资讯跟这么饱满，然后呢他跟我们面对面访谈的时候感觉完全不一样，然后那次的感觉给我也感觉也蛮震撼。
对，其实我还有一次印象，我猜有听到节目的观众大概也蛮有印象，就是也是第一集就刚刚提到我们跟张艺轩录音那一次，因为那一次他主要是介绍洪明道的等路那本书，但是他同时也延伸阅读了另外2-3本，那时候张艺轩就特别提到无法送达的遗书，然后他自己就是事前就已经准备，然后挑了一段里面的书信，因为无法送达遗书里面有蛮多当时白色恐怖时期的受难者写给家属或者说家属写给他的信，那他那时候就挑了一段其中一个受难者写给家属的书信念到后来他自己
情绪都已经
对情绪都已经出来了。那那个东西其实就是透过声音去表达出来，就是说那样的情感即使同一个人他在文字上面书写，那个给读者或观或听众的感觉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讲到那一集，那集印象也很深，就是那一集我们就是主要的有一个主要的读物是洪明道的等路，然后那时候邱大哥还为了等路，然后有里面有一段那个台语的念
就是说小说洪明道一篇小说里面那个那篇小说的主角其实刚好对应到张玉宪念的那封书信的主角，其实同一段故事同一段人物，只是一个是真实的人物故事书信，一个是洪明道把它改写成小说，所以张玉宪就希望可以从这个小说里面挑一段出来，但是他希望用台语念，因为洪明道基本上是一个用台语的思维去书写他的作品的作家。那因为我会台语，所以就义不容辞，虽然我台语其实那时候还蛮不练等的对，所以 那次其实 我也花了很多功夫，就是既然要用台语念就是要好好念，那才不会辜负张艺炫前面那么有情感的念白。
不过我记得那天张艺炫老师然后还有后来我们收到的回复都是觉得那个台语那个部分真的是那一集的亮点，就是听到后面就觉得说很多的词语啊等等，我记得连洪明道本人都觉得念得非常好，我看到他的脸书要写
所以那个自己很努力没有白费。不过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在我第一集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我的最后一集就是第四季的最后一集，其实这件事情又再更扩大了那读者如果有听的话，因为第四季最后一集是访问阿杰，就是他是一个剧场工作者，那他也是一个公务人员，但是他自己主持的 podcast 或者说他在剧场的长项就是台语，就是说他会改编台语剧本，然后他的 podcast 几乎是纯台语做访问的。那因为是这样的访问者，所以其实我也花了一些功夫让自己台语可以更流利一点，然后去让那一集我有办法用台语跟他对话，虽然还是很多地方不太练登，但是我觉得这后来想想也算是一个首尾呼应啊，我觉得蛮有意思啊。那阿志，就是你刚刚讲到说其实一开始因为你算是做文字编辑工作，对声音不管是概念技术完全不进入状况，
是是是。
那后来对你来说比较难的部分或者说开始顺手之后，你觉得那个收获比较大的是哪些东西？
其实一开始因为后来 Podcast 在台湾真的很多教学资源，可是刚开始真的比较少，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跟南方家园出版社一起找了那一位音效师做家教老师，那我们就上了很多堂的比如说怎么录制声音啊，然后还有声音环境要怎么设定等等的课程哦。然后呢那时候我们的节目刚出去两集左右吧，非常多的出版社跑来问我说你们那个 podcast 节目到底怎么做的，都来问我 know how 怎么样。
对，那时候阿志俨然成为出版界 podcast 的技术指导。
对，
你应该再继续开班。
现在不用了，因为现在
不是我说之前
哦，现在不用了，因为现在很多教学资源，可是那时候真的很多出版社问我，所以那时候我把我的器材清单啊，然后还有我 hosting 是找哪一家为什么，然后还有比如说桑浪的窗口叫什么名字，他的 email 是什么不过我们家不是跟桑浪合作啦，那我就把很多 hosting 我知道的他们家的几个窗口全部都列在一个表单上面，然后就只要有人问我就 pass 那个东西给他们这样子。
那阿志，那另外再问一下，就是说除了你刚刚讲的就是因为开始做 podcast 所以对这个声音媒体变得比较熟悉之外，就是这样的经验对你原来的文字编辑工作有没有什么帮助？
我觉得应该说这个工作的初期其实我有学到不少技术层面这样子，就是比如说怎么做声音工作技术层面上的学习，可是我觉得技术层面是一回事不过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观察邱大哥的工作方式吧。
什么样的工作方式？
这个真的不是客套话，这不是，因为就是说邱大哥其实是很资深的媒体人啦，然后其实做艺文节目其实做了非常多年，然后相对起来其实我做节目的经验并没有那么多，所以邱大哥常常就比如说他就会蛮严谨的去对待他的工作，比如说每位来宾之前他都会比如说做预防啊等等的。那 像我记得，然后而且非常会安排节目。那我记得我印象最深的一集其实是蔡珠儿那一集，因为蔡珠儿那一集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笔电那时候就是接触不良，然后呢就会有一些声音没有录到，然后我内心就一直在冒汗，
对对对对对，
我内心就一直在冒汗。然后刚好蔡珠儿那一集他写满了笔记，在他的访纲上面写满了笔记。
这个我也要强调一下，蔡珠儿其实不止蔡珠儿，就是有好几位来宾他们都准备非常仔细，但是蔡珠儿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就是他写了非常多纸，非常多张纸，就是几乎应该就是把我给他的问题他自己很清楚的把他可以谈的内容写下来。那以至于因为那一集也录得很长，所以到后来其实我舍弃掉一两个问题，那我有感觉蔡珠儿说啊，那刚刚那个问题不问了吗，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可是因为时间真的已经 over 很多了。
对，时间是 over 很多。然后我记得那集因为他蔡珠儿真的讲得非常好，然后我又很担心我录没有录到，然后要他再讲一次的时候情绪会有干扰这样子。可是那时候我还是有觉得说不行，我不能没有录到，然后我就说哎，不好意思，我们暂停一下，我们可不可以什么地方再重新来过。可是那集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那一集的节目层次真的是设计的我觉得很精彩。就是那一集其实邱大哥就先问了蔡珠儿的，就说哎，你最近怎么这么久没有创作了，然后从他的身份开始谈起哦，然后聊到说他很少出书，再来就谈到他对香港的思念，所以这时候其实带进了一点离散的政治的哀愁，就是政治议题，然后有点离散的哀愁，然后再来呢就回到了香港的食物，然后再来探讨香港的食物跟台湾的食物的不同，然后再从这个饮食的部分再进入饮食文化的部分，就是那个层次是非常漂亮我记得。然后我记得那时候连蔡珠儿都说哇，这个节目的层次设计的非常精彩。
是，我也有印象。对，因为有时候现场或者说播出之后得到不是听众的回馈哦，得到受访者他的回馈，那个其实是我蛮开心的事情。有几次包括蔡珠儿或者朱亚军
哦，是
哎，朱亚军给我的回馈我印象真的蛮深的，就是他事后跟我说，这是他就是在出版工作这么多年接受媒体访问最被隆重对待的一次。
是因为也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其实是事先我们都会先去出版社做采访，然后先有这个预防的动作，然后回来再写节目的脚本这样，所以其实就做了蛮多层次的设计。不过我印象深刻的是还有上次我们录那个王于君的那一集然后那一集呢就是邱大哥好像问了王于君一个问题，王于君根本就忘了他自己写过什么然后邱大哥就拿出了一叠纸说哎，你不是在国议会的报告里面的某一段写过什么吗，你要不要念那一段，然后就直接拿出那一叠纸来，然后王于君自己就吓到想说哎，怎么居然有准备这个东西，真的太开心了，然后他就
把这个东西挖出来，
然后还把它印出来然后就然后王于君就照着上面这样子念，然后那集的收听效果其实也非常，整个节目的制作流程效果也非常的精彩这样子。所以我就记得有一次那个就是50家的王美珍女士，她就说哎，就刚才哥你要不要去 FBI 上班啊，因为你真的对每个人的调查都很仔细啊
对，这个其实算是一种恭维啦，这个我印象也蛮深的。
是、
就是、
然后我觉得跟邱大哥工作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很愉快的地方，就是其实我们做编辑的、啊、说真的我们觉得辛苦是一回事，可是其实比较麻烦的是情绪劳动，就是你常常要照顾，比如说常常要照顾作者，常常要照顾就是跟你合作的人，这件事情会让我们的工作其实会变得比较累，就是情绪劳动的部分。可是必须说我跟邱大哥合作这么久以来，我们几乎 很少会担心说哦，邱大哥会不会觉得自己不高兴呢，邱大哥会怎样怎样，就是情绪劳动这件事情真的很少，然后是让我觉得说哦，真的合作的很愉快，所以就很谢谢邱大哥这样子、
那其实我跟阿志合作也很愉快啦，因为就很多事情我根本不用担心，我只要把那个节目内容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让我们很放心，就是说因为其实编辑在外面，我比如说我们自己是编辑，我们在外面我们就常常要 hold 现场的状况，那比如说在录节目的时候邱大哥就会 hold 现场的状况，然后让我就是专心在处理那个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所以我在处理技术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去担心说哎，我需不需要去照顾比如说受访者等等、因为这些事情邱大哥就会帮我处理好这样子、那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说其实那时候 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们也不太清楚说这个节目应该要往什么样的方向走，因为虽然它是一个声音节目，可是我们其实过去也没有制作过声音内容的节目，可是我们在当时就立帮我们自己设了几个有点算是限特色吗，也可以说是限制哦，就是说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不太谈最新的新书、嗯、我们会比较倾向于比如说是人的经验的分享，所以说呢我们尽量让每一集听起来它是没有时间性的，所以你其实不管什么时间你回去听哪一集其实它都还是有效力的，因为它不一定是比如说在讲最新的事件等等的，而是聚焦在比如说这个人过去里面最精华他的最生命里面最精华的一些经验的形式。那我觉得我们的特别之处是在于说其实我们前面每一季啊的每一个人我们为什么选他来我们都讨论了非常久，那比如说里面都是比如说在漫画里面呢我们就找了比如说台湾漫画圈比如说非常厉害的编辑像是黄建和，然后呢比如说在自制书里面我们就找了朱亚军，然后他作家等等的我们都是希望找到台湾比如说会有非常多读者希望知道他们分享的经验等等的，在选角的部分我们花了选人这件事情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斟酌，那非常感谢就是邱大哥后来每一个都邱大哥我就跟邱大哥合作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不会挑任何人，他就是比如说我们给他什么他就说好那我来研究这个人就有一些比如说
很好说话
对很好说话比如说嘻哈歌手连我都不太熟，可是我们觉得这个很新的一个比如说他对语言的使用非常厉害，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带更多更新的东西进来，然后可能很多我其实是我们同事建议的连我都不太熟悉，可是他就说这个是现在台湾非常厉害的人，然后邱大哥基本上不会挑每个人他都说啊好我们来试试看，
是其实中间有一些人我真的是之前不但是不认识或者说没有看过他的作品是听都没听过、哦、就是我常跟朋友讲个笑话，就是当他们跟我讲说要访问九零八八的时候我还想说这是乱码吗
是
不过这种心态我觉得蛮适合那个无菜单料理
啊是是是
对、嗯、就是我就坐上来反正今天有什么我就吃什么，
是
对，但这个我觉得也会想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自己也主持另外一个广播节目来介绍书店、嗯、
对对对，
那这叫转角发现微光、嗯、那其实在这个书店挑选上 我也是没有参与任何的意见，那我觉得这也很好，因为那个制作的
求来就打
对对，就是你什么书店哎，那我没去过那我就去来研究一下接触一下、嗯、所以这个倒是跟我觉得显宗也蛮有点类似、嗯嗯、
那个你那个节目也做了蛮长一段时间嘛，是不是
对几年的时间、
嗯、几年的时间、嗯、其实我之前大概留意了一下哈，已经有八九十间书店，其实那个量非常大，
就是、那个、不知不觉我也觉得有点惊讶，
对、啊、也累积了很久，那就是这么多书店里面有没有让你就是印象比较特别，就是说它的某一部分不一定说它那家书店很厉害，而是就是说因为接触了这么多书店，而且很多书店都是你当时有在访问之前有实际去过，那就是你应该就是脑袋里面有一个台湾独立书店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图像，
其实没有、欸、
其实
因为这个有点像瞎子摸象、欸、就我现在摸到的这个样貌，我觉得会想到就算有一天我可能足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样貌、嗯、我想大概跟现在理解还是会差很多，
也不一样、哦、
那当然我觉得每一家书店特别在这个我们一般称为独立书店来讲应该都有它的不同的特质，那、嗯、我觉得你如果贤宗这样提我马上会想到两家，一个其实现在已经好像前一阵说结束营业、啊、是在高雄博尔特区里面的一家书店，里面弄得完全是黑的，那你知道到我们这个年纪有那个老花眼的问题了，那个到了光线比较暗的地方是看不到书的，
几乎看不到书，
对，它里面非常的暗，然后只有在、啊、陈列的一些书上面会打聚光、啊、这个聚光灯，
所以它并不太是要让你在里面看书的吗，
我的感觉是这样、啊嗯、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但是它好像跟阅读没有什么关系、哦、
所以它比较像一个展览空间吗、
欸、比较有、嗯、因为甚至它进门的时候就布置的有一点类似灵堂的感觉、啊、所以那也是蛮
特别，也太酷了吧，
对，但我相信很多人就是受到那个灵堂的这么一个很特殊的视觉的吸引进去、
哦、okay,
但是呢、啊、如果要进去好像要付钱、
哦、okay,
就光进场就要付钱、啊、虽然我不知道进场之后在按摩摩的地方能够干嘛这样、
啊啊、OK, 那因为嘉恒跟 Open Book 关系也很久了，那就是 Open Book 做 Podcast 这样一件事情你自己觉得
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因为像刚刚阿志在讲，就是说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媒介，但是我觉得从换个角度来看，换成比如说一个编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可能已经在酝酿了很久。所以酝酿很久意思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在台湾的编辑他的任务不是要把书编出来，你要把它编出来，而且你还要卖出去。
是 是
那为了能够卖出去，如果今天说要访问作者，那作者没有时间的话，那对不起，那就是编辑要去要上阵，
对，要上节目啊，等等。
对，所以那编辑在这种状况底下，甚至有作者要搬家，我们也去搬家帮忙搬了。所以当搬运工，那么如果需要用文字来卖书，我们要写文字；如果要去上广播、上电视，你只要能够卖书，我们其实都会去。
是
抛头露面。
是，不过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是，我觉得那个编辑工作跟声音制作工作真的有很多层面是蛮相近的。比如说我记得我好像跟邱大哥讨论过，就是说有一阵子我好像就是在处理一些文字的工作，然后就是比如说要把五六千字或者一万多字的稿子然后变成只有两三千字，然后就要花很多时间删修嘛，然后突然想到说哎，对，这跟那个声音节目一样，就是我们要选择把好东西留下来，然后然后把多余的东西淘汰掉，这个制作的那个概念什么的，其实声音工作跟
对也
是
需要，也需要做事后的编辑啦。
对
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我记得一开始第一季的时候，大概前面两三集吧，其实我们都很节制，因为我们一开始设定是希望节目大概可以控制在半个钟头，就是不要让观众负，不要让听众负担太大，所以我们也就很规矩的在前面尽量控制时间，但真的只有前面几集大概可以控制在30分钟。可是到了第四季后面几集，最长的我记得已经到55分钟了，就是那个胃口，
我记得好像有超过1个小时的，我记得好像有
对，录音的长度其实有超过1个钟头，但是最后在剪接编辑的时候，即使经过删修调整，就是到最后还是因为太多好东西了，所以还是那个长度到50多分钟。对，但中间 的确会需要蛮多取舍的过程啦，就是其实我自己在这一部分 也学到一些东西。当然以前我们，因为我以前在电视台工作主要是拍纪录片，那纪录片或者说报道类节目其实有个特质，就是我们经常会拍很多就不管是访问或者说拍摄对象、受访对象他们的生活活动、创作状态等等，都会拍蛮多的，所以最后剪接的时候其实很痛苦。那做这个节目类似状况类似，可是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啊，就是说因为请了来宾来，当然希望可以尽量保留他最精彩的部分，可是哪一些是最精彩的部分，其实有时候在编辑台上面做取舍的时候其实有点痛苦啊，就是说这段我到底要不要拿掉，拿掉之后要怎么样把它接得顺，让观众觉得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
对，我觉得其实这基本上当然是一个编辑，广义来讲就是一个编辑能力，但是我觉得提到这个很有趣，就是文字的编辑跟声音的编辑，我觉得这是两个很不一样的东西。
对，那的确是不一样。
对，因为文字的编辑，比如说我今天看到某一段，然后我可以印象好像在上一个 chapter 有一个东西也一样，我马上一翻我就翻到那页，可能我就可以把这两个地方来做一个
整合。
可是如果在一个假设录了2小时的声音里面，我觉得在48分的地方我听到有个东西好像之前听过，可是到底在20分呢还是25分呢还是在哪里，我发现我找不到。
是啊，对，
花的时间是更多的，
对，更
花时间会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吧。那其实我现在可以招认了，其实我也做过这种事情，就是听一听觉得我那时候访问的结构实在没有很顺，所以我会把其实原来在后面的东西拉到前面去，就是说会调动它的顺序，所以有时候那个听众听最后听到的节目跟原来访问的状态其实是稍微有点落差的，
其实常常有非常大的落差。这就是那个邱大哥的工作，
对，他比较容易发现。
对，因为我记得有几集啊，我们不方便说谁，
对啊，这个不能讲。
开玩笑其实 每位来宾都真的是非常认真而且准备非常多，可是我只记得有几位来宾可能他们是比如说当天停顿比较多啊，或者是一直重来等等比较多次，然后我就觉得说糟糕，因为停顿或重来啊，我们去剪辑其实都是不会有问题的，所以这个都不是太大问题。可是通常我们比较担心的可能是情绪会被打断，然后所以它会造成情绪上没有办法流动等等的，然后或者就是那个 flow 的感觉不是那么的好。是，那 可是后来就会发现邱大哥都会把他们剪得很好，而且完全看不出当天的痕迹。
OK， 那个累积一二十年的剪接经验还是稍微派得上用场的。所以 有时候其实因为之前也跟嘉恒谈过，就是说做 podcast 跟做 YouTube 影片不一样，就是 YouTube 影片下面你都可以看到观众留言或者点阅数，但是就是做 podcast 常常你根本不知道就是观众听众有没有什么反应。那其实这件事情，
我觉得做广播我也有，
对，做广播也是一样嘛，对不对？就是这件事情就一直稍微对我有点困扰，因为有时候会觉得说啊，想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用这种方式做观众听众的接受度、读者接受度怎么样？
对，
可是不知道，那我就只好照着自己想象的方式继续做。
对，我觉得这部分分成两个，但第一个就是说，像有一次我碰到一个朋友，他有听我的节目，但我没有要跟他聊到这，他只说他有在听，然后他说他妈妈也听到，然后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严肃？对，我说哎，那没办法，在那个录音室里面，常常一个人在自言自语久了
啊，对对对，
就会越变越好像越来越沉浸到某种状况里面。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一个人主持节目跟像
有来宾不一样，
有来宾那个状态完全不一样，就是有个来宾在，你完全有一个对话的对象，然后你可以跟着那个对他讲的内容。做一些及时的反应，但是一个人超难的。
对，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应该现在很多人都有体认，特别是各级学校的老师，在这个疫情底下，他们发现要自己对一个麦克风
讲话，
对，然后从早这样子像神经病一样，
然后也不知道学生到底有没有在听。
对对对，我想这个广播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
对对，哎，阿志，可是因为你在后台应该看得到一些类似数据的东西，你有没有观察到什么？
应该说
不一样的趋势。
我觉得因为应该说我们从比如说从我自己的工作来说，我们比较多做的是平面的报道，所以说一个文章会不会中，就是它流量会不会好，我们大概是可以预测，比如说它的标题可能比较耸动，它的内容可能是跟的比较是时事，我们就会知道说哦，它的流量是好的。可是我发现 Podcast 其实不太一样， Podcast 真的是比较会养读者，所以其实我们在第一季的时候读者并没有，感觉上读者并没有很多，因为 当时台湾听 Podcast 的习惯还没有那么多。那后来 Podcast 大爆发之后，真的读者是翻倍成长，就是多了非常多。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就是会听的人就是会听，然后呢，因为我们会在我们的 Facebook 或我们的网站上面做一些社群内容嘛，可是我发现那些 社群内容其实帮助没有
不大，是不是
没有那么大，就是说还是会有帮助，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做了一个特别的那社群去做，还是会有帮助。可是大部分的读者其实是直接透过他们的 APP 里面去听，所以说后来我就发现说，其实我们的每一集，当然他还是会跟来宾哪一位来宾是有哪一位来宾是谁有关系这样子，可是他都会有一个基本的数字，所以我就可以发现说哦，原来我们有这样子基本的听众在。那我因为对我们来说还蛮新奇，因为以前应该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可是这个都是会有一个平均的水平，然后可能有哪一集是特别高，然后哪一集是普通这样子，可是它不会出现很差，因为它都会有一定的数量这样子。然后
那种特别你说的特别高的集次有没有什么特性？
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我自己看不出来，因为我们一开始啊会设定说我们想要找一些比如说名人或明星来帮我们带流量，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曾经这样想过，后来我们就发现这个想法其实不太成立，就是说可能 Open Book 的读者就是喜欢听我们谈一些比较深入的东西嘛，我不确定老实说，但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最近我们流量比较好的会是比如说是我记得是林珊珊的那一集，是我最近看到
真的
对，其实是珊珊那一集。
OK， 补充一下，林珊珊是光磊版权公司的影视版权经纪人，
是然后光是影视版权经纪人这个我
想听起来就好严肃，对不
对？
对，
我们里面是有访问过比如说像是 9M88、或者是像万方啊之类的。
对，万方巨星啊，
对，巨星的。可是我就就其实，所以其实我有一点抓不太到。然后我记得黄建和那一集的收听表现也非常好，
那个大辣的，
对，大辣黄建和那一集。所以其实我不太确定我们，
所以我觉得可能跟那个 Open Book 它读者的特性有关吧，就是其实他们可能更喜欢听一些就是真的在业内或者说真的在做 文字创作的人。
是，我记得那个行人的总编周一正来的时候，他那一集的收听表现也非常好。然后当不过刚刚讲到的那些明星，其实都其实明星还是会有固定的流量。可是后来我们就发现了这一点之后，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就更应该找那种比如说直性跟我们比较相近的比如说名人啊或明星，因为他应该是一个互相的过程。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后来找的明星啊等等的，其实比如说像我们刚谈到的九零八八或万芳，他们在性质上其实的艺文都是真的跟艺文很有感情，然后有蛮深的关系吧。
对对、嗯、
对对对，我想这也说明现在真的是很分众。
对，
是
确实、
对，就像这一阵这个疫情，像这个贾永杰，那我小孩问我说贾永杰，我说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但名字我也听过、等于说对于可能有些名字对于一般来讲会觉得这是一个明星，但是可能对某些族群来讲觉得很遥远。
对，
是、是，
尤其在这个 podcast 这个领域里面，因为
分众的更厉害。
对，因为节目这么多，其实那个分众应该是分到非常细非常细，因为每个人时间有限，尤其现在又那么多不同的媒体不同的平台，其实原来就已经分散掉很多那个收视或阅听的时间。那再加上如果有人喜欢听 podcast， 他必然是只挑 只会特别挑几个他喜欢的或者说他比较有兴趣的领域去听、所以好像真的蛮难的。
对，不过我、因为我个人是蛮喜欢归类的，所以有时候我会自己随便归类、那我就会觉得比如说像因为我们来我们节目里面有蛮多是总编辑，我觉得总编辑的都会有固定的特色，就是总编辑通常非常的会说书，然后他们说书的时候那种热情激昂，就是那种你会觉得他是他们魅力展现的时刻。那我觉得如果是作家的话，通常是比较沉稳，然后会很会就是说很会从一本书然后牵到另外一本书，然后就会带你走那种意识的或者思考的流动这样子、那我觉得明星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对明星有一种感觉，就是明星他们都有一种非常正面的能量，就他们会从他们的生命故事里面然后去传达出表达出很正向的能量，然后去影响你也像希望像他们一样正向。我觉得这个是明星蛮有特色的地方、因为每个职业都有他们很有 特色的地方。
对对对，可能我也因为既然那个接下来这一整季都是嘉恒要负责带着听众去认识一些不同领域的来宾，那也许我们先让听众认识你一下。那因为之前你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就包括出版、翻译、主持节目。那
对，虽然样貌有分殊、但是我觉得好像基本上都还是在同一个概念底下。
同一个概念底下、怎么说
基本上我觉得还是从一种编辑的角度、我自己会觉得我还是一个编辑人、我在面对很多东西的看法或处理的方式、其实还是一个这样的方式来看待。
OK， 那可不可以讲细一点，比如说你这个编辑的概念会怎么带到你，因为其实你主持了好几个不同广播节目啊，那包括你刚刚说你最早主持的节目是读书
教育电台，
对，教育电台读书节目。那后来主持过除了刚刚讲的那个在转角发现微光谈独立书店，那其实在古典音乐台也主持了好几个跟古典音乐有关的节目。那比如说你自己在主持古典音乐节目的时候，你那个编辑的概念会怎么样把它放进去或表现在节目里面？
对，其实编辑的概念就是你有好几个素材，你要怎么样来编排它，然后让它彼此之间发生关联，然后这个关联的方式它可能会带有某种意义的指向，就好像说我今天如果先放了一个莫扎特的音乐、然后可能再放一个比如说胡迈尔的音乐，那大家就想胡迈尔是谁，那我就要带出这是一个莫扎特师生的关系、那如果说莫扎特那放的是搭配海顿的音乐，可能那就是讲他们比较同辈或者同一个时代，所以这个两个不同的搭配方式其实就有一个编辑概念的、
OK， 就它还是有一个结构，并不是天马行空想到什么就谈什么。
对，所以我其实在面对很多事情大概都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面对、但这也不是编辑的特殊就是说特有的一种方式，而是我们在碰到像是文字的编辑的时候，我们碰到的是大量的资讯，我们怎么样把它编排在一起、或者说它是一个翻译书，它已经
经过了国外的作者跟编辑的编排，可是我们怎么样把它有效的转换成我们所使用的文字，让它发挥效用。对、
okay. 那其实你在做这些不同工作里面，其实我也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里面就是你不管做文字工作做广播工作，其实蛮多都是跟古典音乐相关嘛、啊、那像你也翻译过好几本跟音乐相关的书，你原来不是学音乐科班出身的嘛，为什么对音乐这么有兴趣？
这个 也很难讲，但第一个就是说、我想跟每个人也一样，就是说在每个人生活里面他一定可能都有这个音乐的这个角色、嗯嗯嗯、那只是这个音乐角色他用什么方式来表现出来、嗯、那以我来讲，就是我大学念的是政大的公共行政、嗯嗯、那在那个年代我也搞不清楚这个系做什么，那进去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搞不清楚那毕业的时候我还是搞不清楚
四年了还是搞不清楚
对还是搞不清楚、嗯、对，所以对我来讲在那个阶段在政大比如说参加了合唱团，当然我在之前的高中是参加这管乐队、嗯、那因为政大没有管乐队、嗯、所以只好去参加合唱团、
哦哦 okay,
那参加合唱团之后、嗯其实也想想也很有趣，因为我们的前后那几年好些政大合唱团的人都去念了出国去继续的念了音乐、嗯嗯、像比如说连芳贝他去念了合唱指挥，然后也有人其他去念了这个音乐史，所以在那个状况底下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音乐更吸引我，但是很现实来讲我不可能去走演奏或者
演奏，
对，那就去接触比较说音乐学音乐史这方面的、嗯嗯、
不过你小时候应该也学过乐器吧，
也就跟其他人一样也没学得
很好，就是练个钢琴，对、哦、
对
okay,
所以这个状况就使得对音乐方面有了一些了解。那当然回台湾之后我最早其实是编了音乐的书，我觉得其实现在事后来看、嗯、就在90年代那是一个可以说台湾出版业相当蓬勃、嗯、同时也被纳入了国际的规范，就不再被允许说你还可以
做盗版
的、哎哦、那所以台湾在这种状况底下它取得国外版权，然后它这个出版量也大增，然后很多人也都进到这个行业、嗯、所以我大概也就在那个状况底下进到了这个行业、嗯、那我最先身份其实是翻译音乐的书
哦，
对
哦，
那
一开始就是翻译音乐的书、
嗯、因为在那几年台湾有一些出版社引进了不少音乐书籍的翻译、嗯嗯、但是现在事后来看大概就是那几年、啊、这个市场大概经过几年的耕耘之后就饱和了，
就差不多饱和了，
对、啊、那所以对我来讲我从翻译然后开始做编辑，我接下来一个选择就变成说没有音乐书编了，那我要去编什么，
嗯 嗯
那当然就开始碰触到别的东西
其他类型，
对，那刚好我本身也是一个兴趣比较杂的人、嗯、所以呢就要编这个这个人文历史 OK 好啊，我觉得可以来尝试啊、嗯、那后来跑去天下杂志、嗯、那它是一个财经杂志，我觉得没关系我也算法学院毕业了嘛
终于用上了的
对，然后后来那个又去了康健杂志，那时候创刊、
啊、okay,
那我也觉得 OK 康健其实我以前、啊、高中是念自然组的、啊、也算摸得上边、啊、所以这样的这个路数就开展我的算是编辑生涯吧、
啊、OK
一方面我觉得当然也是在我刚说的那个出版高峰之后还是有一些零星的出版、嗯、音乐书的出版、嗯、那当然我觉得音乐书的出版其实是一个我相信在很多类别都是一样，它是一个特别容易出错的，
特别容易出错，因为它专业嘛。
它一方面是因为它专业，二方面是因为它的这个一般性，因为音乐它在很多的描述上面会倾向于抽象，
比较抽象，
对，如果今天一个建筑的书、嗯、你可能还有具象的东西可以来、
哦、okay,
来那个、嗯、可是音乐一方面有一些抽象的这个东西、嗯、二方面它可以碰触到的类别有时候非常的广、
哦、你说的类别是不同的音乐表现的形式，
除了不同音乐、嗯、或者说因为我发现很多的这个音乐书的作者他的知识通常
非常广博、
嗯、广博，然后来旁征博引，那这个事实上都会让译者的困难度增加。
OK， 那因为你翻译过蛮多跟音乐有关的书，像就是好几位有名的音乐，像顾尔德、 John Cage、 舒伯特、巴哈，那你有没有碰过 你说的，就是那个难度其实真的蛮高的书。
其实我觉得每一本都蛮困难的。
是哈、哦，
对，因为困难点不一样。比如说 John Cage，、因为他跟这个东方的禅宗啊是很有关系的、所以里面就有大很多禅宗的东西，而且、通常他碰触到很吸引他的一本，我记得是那个黄檗禅师的这个禅心法要还是什么哪一本？像这样的书，我们一般即使对禅宗对不太会去碰。可是你翻到那本书就得要去碰，而且麻烦的是你要碰出的是翻成英文的这个黄檗禅师的著作，然后你怎么样把它还原成中文，这个就蛮麻烦的。
OK， 那因为我们节目做了这么多集哈，就是还真的没有访问过翻译者哈，那也许你可以顺便谈一下，就是说因为你自己累积了这么多年经验，你觉得一个称职的翻译者他有没有什么基本要件，或者说哪些东西对你来说其实是重要的？
但第一个要说 我不是一个很适合来谈这个话题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在翻译上面的经验或者论翻译的这个数量或者翻译的水准，我觉得都比我 更那个。那我只能说以我这边来讲，我努力做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对于那个英文的掌握，这个当然还是很重要。那当然这个东西也讲到也很有趣，我觉得从我自己所翻的书我也可以感觉到，特别在网络这个时代你要找很多资料是难度降低了，可是对于译者来讲，他不知道你原作者你怎么找到这资料，所以对于译者其实要翻译的难度增加，往往可能为了一句我搞不要花个二十分钟在网络上面到处找当初他可能会用了什么样的资料、
OK， 就那个前后文还是要确认。
那所以这个当然第一个就是对原文的掌握，但第二个就是对中文的掌握。那我觉得这部分我记得已经过世的彭怀栋先生，他说他其实还蛮喜欢看古文的、就是说 古文言文的这种文字的韵律的掌握，其实对于我觉得译者是蛮重要，因为有时候译者他会碰到的是你要把它翻得胖一点或者更接近白话一点、但有时候你需要偏文言一点
精简、
精简，那通常这个节奏是混杂的、叫时快时慢时长时短、那如果你一个译者的中文的招数有限的话、
okay、
通常就会很快就词穷，
对，那个智慧可能就会一下就贫乏了。
对，而且这件事情是这个 Google 翻译无法帮你的。
对、没错，
我蛮好奇，因为嘉祥是有那个编辑的工作经验，然后也有译者的工作经验，所以我很好奇这两个相乘会有什么效果吗？
它我觉得是互相帮助的，但第一个作为编辑的话，特别是处理翻译的书，当然我必须讲现在工作环境时常不那么允许译者去对原文，除非你下班自动加班老板会假设说 你我不把你这个算在里面，但事实上很多书是一方面需要那样做，然后二方面这样做事实上对于编辑在处理文字的这个能力或者说让这个书变得更完善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作为一个编辑看看别人的翻译如何去处理，如何犯错，这件事情我觉得都有助于一个编辑，甚至我在翻译的时候也会因为这样说，哦，原来这个作者译者用这一招来解决这个问题，好，那我把它学起来、下次也可以来用。
原来如此，
所以其实那个翻译的过程中自己可能也学到蛮多的。
对，翻译帮到编辑，编辑也帮到翻译。
OK， 好，那因为今天这一集开始播了之后，后面这一集就是一路往下播了哈。那阿志第五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划？
第五季我觉得我们好像会有蛮大的不同，就是
说、
算是蛮大的不同因为那个嘉恒家进来之后啊，他就有提到一件事情，他就是说希望可以比如说因为我们过去是访问单人比较多，然后嘉恒就有建议说其实如果我们多找一些
就像今天这样三个人，
对，就像今天这样三个人这样，所以我们之后会有蛮多集都是会有两三位来宾同时在这样子，所以之后应该会再更热闹一点吧。然后这集的名单其实也大概都排出来了，然后所以也我觉得算是因为会有组合的概念出现，就是会有两三位不同的组合的概念，所以就会有不同层次出来，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
对对对，那个内容可能会更丰富，就像你刚刚讲那个会有不同的层次在里头，
对，但是剪辑起来会更麻烦，
是辛苦啊
是
OK 好，那我想就是经常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应该会蛮期待，就是说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 不一样的内容哈。那我想就是接下来大概听众读者都会有更多机会可以听到我们新的主持人嘉恒的分享哈，还有阿志和 Open Book 同仁策划的更多精彩的内容。那大家不要忘了继续追踪阅读随身听还有 Open Book 阅读志。那谢谢两位今天的分享啊。那这一集节目就先到这边，最后再次感谢各位读者这四季以来的收听和支持。阅读随身听，我们下回一起收听，拜拜。
谢谢，
谢谢。
拜拜。